回到课堂上来哈、哦，刚刚讲到在中国佛教里面哦，对于这个异行道哦的法门当中呢，有一个特别重视的哦，那里面他也特别殊胜。就是称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净土这个念佛法门、哦、好，那里面呢当然谈到阿弥陀佛有非常多殊胜之处了、哦、那这边导师先点出一个观念、哦、其实佛是道同的，佛长什么样子我们会看到佛长什么样子是根据我们跟他的一个的缘，或者他依照我们的这一个、哦、对，依照我们的这一种根性、啊哦、根性，因为我们喜欢看到什么他就显现出我们欢喜的嘛、哦、总不会要度我们显现出一个我们讨厌的一个形象，这是很奇怪的，这个逻辑是很怪的啦、哦、所以通常就是它会显现什么样子是跟我们有缘、哦、这边再岔题一下啦、哦、因为其实在很多 佛经里面，特别是文殊菩萨，他的形象是蛮多的，懂意思吗、哦、那他长什么样子其实跟看到他的人的这个根性是有关系的、哦、所以他希望看到他有头发他就有头发、哦、他希望看到是出家相他就是现出家相，懂意思了、哦、所以导师的书里面会说文殊菩萨他这个法门呢，他有一些元素，特别是他的一个形象、哦、跟梵天的形象有一些关联、哦、文殊菩萨是梵天吗？不是，但是呢他所显现出来给在这个世间，在经里面所描述到他的形象跟梵天的形象有点像、哦、这表示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度化那一些梵天信仰的人，要这样子来理解导师在表达、哦、这些关于文殊呢他会跟梵天有一些关联性，而不是导师在暗示哦，文殊就是梵天，不是这个意思，是导师只要是要连接，就是为什么文殊菩萨会有这些形象，然后这些形象又跟梵天又是很多相似的地方，他还要表达什么？他要表达文殊的法门他的一个度化的对象就是一些梵天信仰的人、哦、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哦、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有些人就说、哦、那导师暗示文殊就是梵天的化身或者怎么样，其实导师他不会这样子去做这种连接，文殊就是佛教的菩萨、啊、只是说他会特别去研究他，就是他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特质，特别文殊法门他又有用很多这种出格的，出格就是比较跟我们一般正常的这一种思维啊，或者这一种言行啊不一样的、哦、那比如说他在经里面就拿剑要杀佛，呵呵，很特别的、哦、他在演一场戏啦、哦、懂意思吗？就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要去启发这一种不可得，懂意思吗？或者说平等心不可得， 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哦、好，总而言之就是佛其实是平等的，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特征呢，就是它的一种显现，对不对？哦，那它的显现跟它要度的众生是有关的，哦，所以这些特色呢，这边主要是要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哦，好，那《大藏经》中广说十方净土，然后也说种种异行道，但是很多都称是称赞弥陀净土的，哦，那阿弥陀佛所表现的特色呢，有这几项。第一个呢，因中立二十四大愿或者是四十八愿，哦，阿弥陀经有不同的版本，哦，那这个愿的数字有不同。在以前古代啊，他会觉得二十四是不完整，四十八才是完整的，好，懂意思吗？不懂，因为有缺嘛，懂意思啦，哈，二十四跟四十八，四十八比较多嘛，对不对？二十四就少，哈，这是古代的一种思维，哈，但是慢慢，我们对于这个佛典呢，开始有一种比较清晰的，或者说比较接近事实的一种理解，就是佛经它会发展，就是它会，因为它开始在流传当中呢，会流传到不同的地区啊，那还要去适应的，这些教法要适应，那它的这个典籍早期都是口耳相传，它还没有行诸文字就比较不容易改动，哦，在口耳相传的阶段，它可能比较容易再多一些东西，哦，那这种东西有时候是解释，在老师在讲解的时候解释，哦，的一些内容，但是久而久之呢，可能传送的过程当中，这些就变成经的一部分等之类，这是一种情况了，哈，或者说这边他们又有人听到另外一种片段的内容，哎，他们觉得说，哎，这一个二十四愿可能还不够理想，哈，那他觉得应该要多几个愿，哈，就是懂意思了，哈，就在流传，当他们也可能是经过一些神秘经验得到的这些启发啊，哦，这些内容，他们也不是自己去加的，他们觉得是佛对他们的启发，觉得应该还有这些东西等等，所以佛经的一个流传演变，它是非常复杂的啊，哦。那二十四呢？如果从它传到中土的一个时间，二十四是比较早期的啊，哦，然后有四十八，但还有后来有三十六愿，所以它佛经的这一个内容会随着时间还有地区的不同，它是会有一些差异性。法华经就很明显，法华经同样是范本，哦，它里面的内容就差异性就蛮大的，这已经不是翻译的一个问题，所以每个传承每个地区他们在传送某一部经典，他们认为这个是最完整的，啊，他们觉得他们那个是最完整的，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会有二十四四十八，现在的这一种对于佛经的理解呢，比较贴近是一种不同地区的一种传送的本质不同，或是这个时间不同，所以这个发展的一个情况。好，然后他因为有这个愿呢，以无边的慈悲智慧功德现起极乐世界啊。好，经中呢肯定宣说，不论什么人，只要信仰弥陀的愿力。哦，要有信，对不对？哦，然后愿生极乐世界，哦，这是第二个要素。再来呢，称念阿弥陀佛，哦，就是这个，就是主要一般我们说信愿行嘛，对不对？哦， 这三个缺一不可。这行主要的是念阿弥陀佛、哦、你如果念阿弥陀佛没有这个愿想要去，你也去不了、哦、要有愿、哦啊、你也要对阿弥陀佛要信心、哦、念念阿弥陀佛有那么好吗？继续念，好，一直有那一种内心在那边对话，阿弥陀佛真的那么厉害啊？这样 就不行了，那信心不够坚固、哦、所以一定要对他非常的有信心、哦、要发愿要去，然后要念、嗯、这个念呢不是口头念而已哦，大家注意他用的是心这个念、哦、所以要专注了、哦、不问一日二日，但这个念一般都是要透过口念的、哦、口念，但是你要转成心的这一种念，对不对、哦、才能够专注啊。专注的时候嘴巴就、啊、他们叫金刚念，听过吗？金刚念就是没有声音，就是大概就是这种心的一种念的啦、哦、佛号啊，来自于佛的功德、哦、一心不乱、哦、记得、啊、这边老师特别提到一心不乱、哦、很多古德在弘扬净土呢，他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哦、会让大家没信心、哦、所以就是一日二日、哦、乃至十念就可以往生，这确实在这一个观无量寿经里面有讲到这样的、哦、无逆的，只要临命中、哦、有这样就有机会了啦。那这个大智度论有讲到，这个临命中几念能够抵生前所做这些业力，就有人说这不是违反因果吗？是吗？会不会？大家现在都不太敢回答了、哦、他有讲，他说这个不容易，但是他有可能、哦、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般的话 一生的这个业力他当然是强的嘛、哦、临命中几念他一般是敌不过的，但是呢如果当时临命中那几念是心力超强的话、哦、那就有可能 懂意思了、哦、那他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毒药、哦、毒药一颗就可以死人了嘛，需要吃到一碗吗？不用，不要吃很多，一颗、哦、他说那种临终那几念就像这个毒药的这个效力一样，懂意思？你一辈子吃那么多补药，就是那个毒药就让你、哦、没命了嘛，懂意思啊、哦、那但是这个譬喻大家去抓那一个精神，就是那个效力了、哦、不要把就是念佛是毒药是 negative 的嘛、哦、所以大家在听譬喻要去抓那一个重点、哦、所以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是一种理解方式了、哦，那导师的书里面还提到米兰陀王所问经、哦、那是那先比丘经、啊哦、就是说、欸、有一些人他就是靠这个念佛啊、哦、虽然有造作一些恶业，但是他却还是能够升天。那个米兰陀王他就是说这个恐怕不对吧，这合乎你觉得合理吗？就是造那么多恶业然后就念佛就升天、哦、那这怎么解释呢、哦、那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哦、但这个是他就举个譬喻了、哦、这个譬喻我觉得也蛮有道理。什么譬喻呢？他就是说这个大石头哦、他这个问题是说有些人做的小的罪业，但是因为没有念佛他就可能就堕三恶道，有些人做的大恶业因为念佛就可以升天，他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事、哦、好，那那先比丘他就说了、哦、他说这个一颗大石头 丢到河里面，一定会沉到哦，就类似重大的恶业会堕三恶道嘛，哦。但是他如果放在船上呢，而且国王就说：“哎，对呀，啊，如果放在船上，他就不会沉了嘛，哈。他那个船就是这一种所谓的念佛佛的愿力了，哈，听得懂了，哈。但是今天问题来了，念了佛就有那个船可以去承载嘛？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哦。也就是说，这一种重大恶业可以透过念佛，可以不堕三恶道，这是有可能。但是那个船要怎么样让它形成，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懂意思了哈。所以这就又回到刚刚那个毒药的譬喻，你必须要临终少许念是心力够强的，那个船才能够形成，然后去承载这一个石头哈。要不然船不够大，还是会沉下去的嘛。听得懂这个道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这些道理呢，要彼此去贯通，这两个是可以贯通在一起的，哦，所以不是念了佛就一定有那个船可以承载，那个是还是要有条件的，哦，就回到大智度的那个譬喻，哦，所以学习佛法如果能够去了解它的一个彼此这个相通性，那大家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多，哦，好，所以呢，这边导师特别提到一心不乱，这个才是正道了，哦。临终呢几念呢，那有点碰运气，临到一心不乱，这个叫做拿到门票，听懂了哈，能够一心不乱，那就是往生的一个门票。但是你若只是临终十念，那要碰点运气，你如果心力够强就可以。如果一般人，啊，我们以前虽然我们在福岩没做过什么佛事，啊，但在澳洲念书的时候做了不少，呵呵，那种快往生的我们看过很多，会有正念的很少，真的很少，嗯，通常都是已经开始昏睡了，哦，然后会讲一些颠倒的话，哦啊，有一些比较好就是昏睡而已，那这时候就靠你平常这一生的善业跟恶业哪一个强，就随这个业去了，哦。那当然旁边帮他助念是帮他念还是怎么样？他需要念吗？其实助念哦，不是帮他念，是念的让他帮助他提起正念。这个才是助念的一个真正的意涵，哦，不是他那边念的越多，那他就越受用，不是啊，就是我们重点是要他相应的，所以什么佛号要看他平常念什么， 听得懂吗？他平常如果念不习惯阿弥陀佛，你在那边念阿弥陀佛，他可能不受用，可能会觉得这些人蛮烦、哦，那可能就但不一定啦，哦，有时候生理这个心念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哦，所以要念它相应的，哦，特别是要因为那时候大概都意识都是不是很清的，但是总是有一些声音它会有一些影响，比如说他熟悉的佛号啊，他能够听到的话，那他的一些善的这些意念心念就会容易升起，他如果有这些正善的意的这些心念的话呢，那他断气之后就很容易往生散去，乃至于他有发愿要去净土了，他也很容易到净土去，哦，所以有时候有这个因缘去参加一些助念，我觉得也让我们体会很多了，哦，体会什么呢？平常要多累积啊，那往生 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意识了，哦，你要看靠临终那几年，我几乎没有看过有清醒的， 几乎没有看过，顶多就是一，就是没有在那边胡言乱语，就是在那边睡觉，就这样子。这个算是比较好一点的了哈。然后有些是病痛，整个脸都黑的，然后脸很难看的哈。那这个也不少哈。那真的是那种安详的，还真的不多哦。那所以我们看了之后就有这个警惕了，哦，就是说，那我们当然是这个祝愿这一位即将往生的人呢，能够往生善趣，乃至于他发愿去这个极乐世界，也祝愿他都能够去哦。那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自己在反思自己的话，如果真的要让临命中比较保险的话，那要靠平常了，哦，不要靠临命中那时候有没有人来助念都不知道，哦，所以有时候多广结善缘，然后多广结善缘。有些人他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人家来助念，他广结善缘，他走的时候就一堆人去助念，也是这种很多，哦，但我们也不是要去求什么，就是多广结善缘，总是在修行道路上会比较多善的因缘、善的助缘，哦，那然后我们会修行会比较顺利一点，啊哦，好，所以这边谈到这个念佛呢，一心不乱，哦，这其实才是导师经常要去提醒，但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太困难了，但导师要讲真话了，不能一直讲安慰的话，真正是一心不乱才能够为弥陀的佛力所加持，往生后极乐世界。所以导师在讲佛法的时候，他虽然有一些方便，但是他的方便呢，他有原则，也就是该讲的他要讲，他不会只讲到十念这边，他这边说要专程前进，一心不乱，那才能够得到弥陀佛力的加持，听懂了，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这才是完整 的这个念佛法，特别是修弥陀净土的。好，那在极乐世界当中呢，物资非常的丰富，哦，所以没有种种的苦，比如说求不得啊，哦，与诸上善人在一处精勤佛道，所以没有怨憎会啊，哦，还有这个恩爱别离的苦恼，哦，所以那边都没有什么苦，然后莲花化身，在这生中一定会悟得无生法忍，所以没有老病死苦，哦，那往生极乐净土上品上生的呢，就当下花开见佛，悟无生，这无生就是无生法忍，啊哦，悟无生忍，听得懂了，哦，就是见真理，哦，花开见佛就能够见到真理，上品上生的。那其余中品下品根基虽还没有了生死，哦，而可说生死已了，也就是必了无疑，哦，因为不会退转的嘛，哦，也就是在那边你就都有佛的这个启发啦，善知识的启发，哦，虽还没有了，但已经这个确定了，哦，不会有意外了，哦，所以虽还没有得不退转，也可说已得不退，哦，总之极乐净土修学不论时间多长，一定要了生死而不退于无上菩提。所以这个不退转呢，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名词，哦，一般我们就这种退转好像就是这个不前进嘛，对不对，哦，但是佛教特别是菩萨在讲不退转，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意涵，就是不会再退转到二圣这种修法，懂意思吗？而不是一般的 广泛，就是说，哎，我还会退堕哦，就是到这个三恶道去呀、啊，哦，懂意思了哈、哦。那个不是不退转的主要意，不退转主要是不退，不堕恶圣，哦，不会再退堕于恶圣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啊、哦，或是果证啊。哦好，所以如觉得自己心性怯弱，菩萨道难行，恐怕会堕恶圣，或者是随业力漂流、哦、不能去向佛道，那么称念阿弥陀佛是最稳当的、哦、也就是最能够摄护初心众生，然后不致退失心性的一种妙方便。这边的方便就是方法、哦、一个 很好的一个方法、嗯、好，那称念阿弥陀佛呢，还要进一步的去礼拜赞叹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哦、然后呢依净土论的五门见次成就来说呢、哦，那他有这个一渐渐深入的修法，第一个是礼拜了、哦、然后再来赞叹，然后再来修止修观，然后回向、哦、然后渐成智慧慈悲方便、哦、那这边的方便就是一种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了、哦、还有特别的意涵，这不是一般的这种方法、哦、懂意思了、哦、所以这方便要看那个文脉了、哦、好，所以能速得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这样的一种修持呢，就是净土论的五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次第呢，那就是跟龙树论的里面所说的一样，就阿惟越智地者，就是非但意念称名礼敬而已，还要再修一些其他的方法，懂意思了。那其他方法就是止观回向等等。好，再来是第二种这个一行的方便，那这是另外一类众生、哦、就是不舍现法乐而向于菩提药师大悲愿东方现净土，那这是药师法门、哦、好，那这边 也可以分成四段来说明，我们来看、哦、好，在一行道的净土中，释迦佛宣说弥陀佛的净土以后呢，又说东方药师佛的琉璃净土、哦、那这是适应另一类的根性。弥陀佛的极乐净土法门，它有一个重要的经内涵，就是这个焰娑婆心净土，所以你一定要对这个现实人间产生一种厌离，懂意思了、哦、厌娑婆心净土，你才能够容易成就，这是他的心法了、哦、就是厌弃现实人间、哦、那这边就举例了、哦、比如说这一个这阿弥陀经、这应该是这一个观无量寿经里面，就是跟阿弥陀佛有关的这一个净土经里面有讲到，韦提希夫人、哦、深感世事痛苦，不愿再生此世，所以佛为说极乐净土，她就是阿舍世王的妈妈了、哦、应该是阿舍世王。那阿舍世王因为要得到王位，也杀了他父亲嘛，所以他有犯了忤逆罪里面的杀父。好，再来，刚刚是 讲经里面讲到韦提西夫，还有这个也讲到弘扬弥陀净土法门的古德也说，你若不厌娑婆呢，你就没办法升到极乐，听得懂吗？不厌娑婆，那你就没办法升极乐，就是要厌娑婆才能够升极乐、哦、这句话会懂，听得懂了、哦、你不这么做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结果，就没办法升到净土。所以由于厌此人间，所以专重死后往生，所以这弥陀法门比较重死了、哦、啊，刚好落日嘛，呵呵，所以种种的都刚好配合在一起、哦、落日跟出旭日东升代表希望，落日好像就是这个比较生命结束这样的一个表征了、哦、好，那所以阿弥陀佛他是比较厌现实世间的、哦、重死重未来，但是有些适于异行道的根性，他对现实人间并没有厌弃的心情，如身体健康、家庭和乐、社会繁荣、国家富强、天下成平、哦、他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哦、所以这 弥陀净土法门可能就不适合他，因为弥陀净土就是要你厌这个世间，但是你又希望、这个、在这个世间有这一些好处，那有点抵触了、哦，所以对这一类根性的人，就是为他开示药师佛净土，你可以有现世乐啊，那、哦、往生未来死后呢，可以往生到这个药师净土去啊、哦。所以摄护这一类不舍现法乐的初学呢，也能够向于菩提呢，就开示的药师净土。哦、好，那这边就是做一个比对了、哦、东方西方它象征的什么、哦、它药师净土在东方象征什么？长生，所以要消灾延寿药师佛，有没有？要消灾要延寿就是念药师佛、哦、然后呢弥陀净土在 西方象征着归常，那中国佛教界为了超见死亡就称念阿弥陀佛，为了消灾延寿就称念药师佛，那这个就是跟他法门的特质还有跟他的方位可以有一些关联性、哦、好，所以这就显示后世乐与现法乐的差别、哦、好，经上说药师琉璃光王佛他在这个当菩萨的时候呢，以大悲愿发十二大愿、哦、那目的在什么呢？开发知识，促进事业，这是一二五愿、哦、然后救治身体残废贫病无医，这是六七愿、哦、导师有做一个归纳了啦、哦，然后大家获得丰富的衣食康乐，这是三十一十二、哦、然后不信邪外，这是第九愿，不犯法受刑，这是第十，男女平等，第八，一切众生成佛，第四，所以十二愿导师收摄在这一些文字、哦、那这边给大家标注这句话里面有哪几个愿、哦啊、这个大家里面有、哦、好，这样的愿行在东方世界现起与极乐世界一样清净一样庄严的净琉璃净土、哦、东方琉璃光净土嘛、哦、以此净土法门摄护信心能使众生得人天增上的利益、哦、往生的利益、哦、终于成就无上菩提、哦、 那这边导师说，从前玉林国师见到了药师经，称叹为无上的方便。为什么？因为呢，当时厌离有厌离心的人太，大家都喜欢现世乐嘛，那如果没有厌离心，就跟弥陀净土就不相应，对不对？那有了药师净土法门，那那些不舍信法乐的人，没有厌离心的多数人，也有往生净土而成佛的可能。所以就是一种是厌离心强的人修弥陀净土，那厌离心不强的人呢，修这个药师净土。那大家是什么？一半一半。所以有药师佛妻就去参加，有弥陀佛妻也可以去参加。嗯，大多都一半一半的啦。这个世间确实有蛮多苦的嘛，也好像也有时候也还蛮不错的，大家都是参半的多啦。好，那这边导师说，玉林国师称赞药师净土为人间亦有扬州鹤，但凡如来功德船。什么意思呢？这还有个典故啦，那这个典故我大概讲一下，就是有大概有三个人啦，一个说要家财万贯嘛，一个说要升官当大官，那一个说希望能够骑鹤，那有一个就是骑着鹤呢要到扬州去当官，就是所有的人的愿望他都要有，去当官又赚又有很多钱这样，他又骑到鹤。扬州大概当时是最富庶的一个地方了，所以要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足，又有现世乐又有后法乐，就是要坐上如来的这一艘功德船，你就能够什么都有，就是能够大家希望得到的这一种事，如意的事都能够达到。所以扬州鹤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能够所有的愿望都能够满足，那就是要靠这个药师功德，也要药师如来了，药师琉璃光如来，那你有现世乐，那也有后世的这个净土的乐，这样子清楚了。扬州鹤以前也搞不懂，还看那些典故，也看着看着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概就是能够满所有的愿望的情况。好，最后导师就谈到要用四种力呢来这个铸成精进。好，我们来看，这边导师说，怯弱懈怠的众生不敢精进直入大圣，所以有一行道这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那这样的一行道是信愿的这一种修行方法，以信愿为中心的方法，然后引入大圣的精进道。好，那导师说，其实如果能够得到善巧方便，精进其实也不是很难成就，那可以透过四种力来铸成精进。前面呢是说从一行道来让我们有精进，对不对？那这边导师从另外一个角度了，就是依四种力，依四种力。第一个是圣洁力，那这个就比较偏向自力的部分了，这四种力。那圣洁力是深刻的信解，所以这个圣洁就是信解。什么样的信解？深刻的信解，所以它是带着信，对不对？然后也带有了解，懂意思吗？ 那信解善恶业报因果道理，菩萨行的功德，还有违犯戒法的过失，若能够深刻信解，就能够升起乐欲，要求远离一切恶，成就一切功德。哦，确实，当我们对一个道理清楚的时候，是可以升起强而有力的。哦，比如说我们说，哎，有些东西不健康，对不对？哦，啊，吃了会生病，哎，就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照吃啊。当哪一天你身边人真的生病，或自己真的生病的时候，深刻的信解，你再也不碰这些东西，听得懂吗？哈，所以这种深刻信解就是，好像这种身心有很深的这一种感触。我这边举个譬喻啊，所谓信解，大概就是相信这件事情确实是这样子，能够确实是能够产生力量的啊，一般都不太信邪。就是身边的人或者是自己真的去遇到的时候，你才才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哎，确定这件事情的这是真的哦。要不然都是哎，这个应该跟我无关吧，哦，应该没有关系，跟我吃一点没关系等等，嗯。所以这个信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从这样的圣解乐欲就能引发精进，使之修行。那这边导师有提到，信为欲依，哦，相信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向往的力量。啊，不，信是作为这个升起欲望想要去获得的一个基础，对不对？哦，那你有这个欲望，就能够产生这个精进力。哦，所以要先有深刻的信，真的是那么好，所以你就想要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利益啊。那有这个想要或者你那个精进就能够升起，所以它有层次的啊。所以当我们觉得这个动力不足的时候，表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这种信心不够强，对不对啊？所以要去加强对这个佛法的信心，然后让这个修行的力量才会升起。第二个是坚固力，那进修当中要有坚固力，这有二种意义。第一个，有些人随随便便修这个修那个，没有决心也没有恒心，结果养成恶习惯，什么都修不成。主要审慎而行，可以不行，行就要行得彻底，有始有终，这很重要，要对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提醒，不要中途放弃，才能够养成意志的坚定。一般人都会有这种毛病，叫三分钟热度了，但是我们就是这个毛病犯，我们就在提醒自己，哎，不能够这样子继续啊，继续。那第二个呢，进修时要尊重自己，强化自力。成佛大事要自己力行，不能希望他力。所以说呢，解脱唯一于自修啊。所以这个坚固力呢，导师说提示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要这个审慎而行，发了愿就要努力去做啊。第二个呢，这坚固力里面有第二个意涵，就是尊重自己，强化自己啊，不要靠他人啊。所以这个坚固力有这两个面向啊，不是坚固去要求他人来帮助，这个坚固力主要是在自力这一方，要强化自力。所以要肯定自己是能修行，能战胜烦恼，坚决负起菩萨的大行重担，然后非达到目的不可。那这个是坚固力的一个内涵。所以第一个要坚持，对不对？第二个要提升自己，强化自己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坚固力。 的内容。第三个是欢喜力，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法喜充满，如尝到美味而没有厌足心，就是越是进修越有兴趣，那这样才能够精进修行，越入越深，所以要有喜心啊，这很重要。你如果学了半天，烦烦恼恼，那你很难继续下去，就是要有欢喜心啊，想办法去从中去获得一些欢喜啊。那这个每个人不一样了啊，那大家自己要努力去得到这个法喜啊，还有修习力，这是很重要。累了就要休息，要不然你不但没有喜心，你那个坚持坚固力也没有啊，懂意思吗？那头脑不清楚，你也圣解信解，你也会没有力量哈。好，所以老实说，如果身心感到疲劳，应该休息一下，否则会引起厌倦，障碍我们的修行啊，或某一功德修成了，虽略略休息，也意义不满足啊。好，所以如果能修于四力呢，就能够像泉水这样的一种源远流长哦，精进不息。那这样子要精这样的要升起精进呢，就不会太难了哈。好，那这个精进大概就是到这边了哈。所以这边的休息呢，导师特别提到，就是只是略略休息，但是不要自满了，啊，哦，懂意思了哈，哦，就是略略休息，哦，然后这个不满足，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那还剩下一些几分钟，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可以试着，就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吧，啊，或者是提示，就根据我们的经验了，啊，有吗？没有就要晚安，这个秀清是什么问题？对呀，所以他，但是你现身念了之后可以长寿啊，死后也可以去，就是现法乐也有后法乐啊，哦，但是阿弥陀佛只有后法，他就期待到极乐世界去，懂意思吗？那这个药师佛念的可以消灾啊，哦，还可以长寿，就是现实空间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啊，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哦，还有吗？哎，请啊，哦，是。厌离心啊，那你要很苦很苦，真的，我遇到很多那一种厌离心很强，就是他这一辈子很苦很苦啊。你如果要了解这些人，你可以到净宗学会去，里面很多这一类的。他真的很苦。有一次，但这个你们自己听就好了。我们在这边。就是刚好有一个因缘到美国，然后有净宗学会的会长邀请我们去哦。你到里面去，你就会发现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啊。 每个人都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是没有什么气，就是那个字叫什么讲，眷恋对，但是不是要用这一个词，就对这个世界不会有太大的一种兴趣了啊、哦。他觉得跟你讲话是很浪费时间，他要念佛，听得懂吗？哦、这个世间所有的事情，不是都是不重要的，懂意思了哈、哦？因为他就是要念佛，念往。他说这个，他觉得这个世间太痛苦，很多苦。有些人他是有这种经历的，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我们就是讲净土嘛，导师的讲净土就是完整的净土嘛，而不是说很容易你只要少少许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是讲大智度论里面的、啊、他们就开始有些困惑、啊、就说 那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怎么办、哦、那是我当时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他会伤到他们的信心了、啊、那我们也如实跟他讲说，不要担心怎么办了、啊、你现在担心，那当然就会去不了嘛、啊、你不要担心，你好好努力，还是有机会的，都懂意思嘛、啊、担心去不了，那你就不要担心，你就好好的。去修，你原来就有了这个法门，也对他要有信心、哦、因为他觉得就是说那一种心力很强，他好像做不到一心不乱等等。我说没有关系啊，你担心反而越没办法达到，你就不要去担心、哦、纵使没有去，你下辈子也会比现在更好，对不对、哦、纵使就是说虽然不一定能够去，但是你担心跟不担心哪个几率高？当然不担心，继续好好修，这几率更高。就是把一些情况做一些比较了，你不用去担心了哈，你就好好修哈。那虽然它有一些条件的一个问题，但是你担心反而更去不了，你就不要担心。这边只是告诉你真正的。如果要保证的话，就是这样子。那你还没有达到，不代表你完全没办法，只是说是就变成一个几率的概率的问题，没有办法很保证啊。那虽然如此，也不用担心，你就好好做，那说不定到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之前，你就可以达到了啊。你就好好努力去做就好，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啊、他们就觉得哎、欸，有得到安慰，这样、啊、我们罪恶感比较没那么重。有时候讲真话，不一定是好事啊，懂意思了哈、哦。好，我们这个怎么知道的这个内涵谈的这个三福业啊，你们第几年了？玉玲，第六年，不知不觉已经六年，我一直以为。去年才开始，啊，昨日重现，啊，不知不觉，本来是来这边专题演讲，那之后就继续谈，那大家也很互念了，因为没有观众，我们还真的不晓得怎么讲。以前我们会很怕上台看到人，啊，因为看到人会紧张嘛，哈。诶，曾几何时，现在没有人，所以我们还讲不出来，一定要有人才有那个 feeling、哦、那也感谢大家这样的一个互持，这样的一个因缘、哦、那接着现在我们就要谈这个人间佛教、哦、那人间佛教大家应该耳熟能详，但是里面有一些精华、哦、可能大家是都没有注意到的。那当然过去我们也有一些讲座，那因为时间太短，所以有些内容我们也不容易谈比较细、哦、 所以其实导师一生的一个奉献就是这四个字，人间佛教。他人间佛教涵盖所有的佛法，但他已经抉择过了了，大藏经的完整的这一种全体的佛法，就是适合于现代的一种修行的内涵。那导师透过抉择，用一个人间佛教来收摄它，那这个是人间佛教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所以它不是新的东西，它就是佛经里面的东西，只是导师在透过抉择，把一些不适合的去除。那希望我们借这个因缘来跟大家来分享导师人间佛教的一个意义，到底只是要对人好，不需要对其他的动物、其他众生好吗？这就是人间佛教嘛？其实应该不是了哈，但是总是会有一个先后顺序哈。那我们再到时候再跟大家来谈，那就是下一次了哈。那到时候会给大家讲这个投影片，我也会做投影片，投影片大家看起来比较轻松哈。啊，大家也可以回去再先预习啊哈。那我们用的是我们讲座的一个讲义哈。那有四位法师编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讲义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